问一下今天什么日子？昨天六一儿童节。好，一会儿结束了，我们的孩子们在外边有义卖啊，希望大家都去买啊，用不用都买吧啊，买完了这钱就捐给了，奉献给我们青年儿童施工。所以很多孩子带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礼物过来，他们也可以交换礼物，因为儿童节啊，一到儿童节的时候我们都很喜乐，因为是孩子们的节日嘛。但是还有一个不喜乐的日子，就是啊，明天晚上6月3号，今天是6月2号，对不对？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大家来看啊，几个图片。今天我的题目是有福的人生，有福的人生啊。这个怎么这个第一了啊？没关系了，哪个都可以了。再来回来回来，图片从第一个啊，好 ，OK， 从这里开始啊。这个1989年天安门广场，你们的牧师今天讲了一个题目，不带有任何的愤怒，也不带有任何的情绪，讲的是耶稣基督啊，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所以你当你听的时候，不管你占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都没有关系啊，把它听完啊，把它听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高山和低谷，每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啊我们没有想到的风暴。当我们面对这些风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时候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书，还是一名学生啊，到现在整整30年。30年我已经从青年，应该现在讲到是什么，应该是老年了，还是壮年，还是中年？按照联合国的规定我们算青年啊、哦，好像说现在是这么说的啊。但是30年不短，对每个人来说30年都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因为它是差不多啊将近1/3的世纪啊，1/3的世纪。在这场运动中，因为政府的屠杀啊，很多的人生命改变，也有很多人生命失去了。所以牧师今天用23篇啊来分享啊，很特别的。我就觉得我们这批人跟大卫很像啊，大卫被追杀了30多年，也是啊20多年，大卫被追杀，后来他做了君王。也就因为他在被追杀的过程中，他从依靠人到依靠神啊，他生命的改变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好，往下来看几张图片吧。1989年中国政府通缉了21名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大家看我的通缉令啊，就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截屏截下来的啊。这个大家看到我就不读了啊，张木丽啊怎么样，咱们多大年纪啊，男的女的，这个北京大学作家班的，然后是这个身高1.75米啊，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像不像？30年过去了，当然认不出我当年。看看，来来，看看我当年这样。当年你看我的，我那个头发不是很流行的头发发型，那是非常流行，也不是因为流行，50多天没有理发，越来越长，就是这样啊。来再往下看，还有几张图片，我要特别介绍啊。来，这张是广场上的婚礼，在镇压的前一天，李璐和他的南京大学的未婚妻举行了婚礼。我那时候是证婚人，所以后来神让我做牧师，经常主持婚礼，这是我主持的第一次婚礼。我一生中第一次婚礼主持就在天安门广场。那旁边那是我，能认出来吗？就那个青葱少年，有点青葱岁月的感觉，对吧？还可以认得出来了啊。虽然第二天我们很多人生命就不存在了，但头一天还是很欢喜的，因为青春。我发现年轻真好，年轻，珍惜你的年轻。Amen， 哈利路亚，我们要为青春鼓掌，哈利路亚。80年代的青春对我们一生中是最美好的。我有个朋友写了一个80年代，他认为他的一生中80年是最美的。我们80年代大学生举手，有多少80年代大学生？哇，这么多，感谢主，你们是经过了中国最美的一个时代。好，我再往下看两张照片啊。这个是这张照片，我要特别介绍。大家能认出我来吗？认不出来，你看的背心上有名字啊。这个这一批人是中国一批年轻的作家啊，这个有的是很著名的作家， 啊，最右边那写的老井叫正义，他写过一个电影叫老井，是张艺谋导演的，而且还是张艺谋主演的，是吕丽萍主演的。那吕丽萍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老井啊，他当时中国啊作家协会的理事，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的主席啊，是官方的。然后靠这边这个就是我，其实后边有个人黑的你没看见，那叫徐星啊，徐星。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你个子很矮的叫苏小康，大家可能知道人。然后这边是赵瑜、陈建祖啊，这个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徐刚，然后再加上光明日报的阿武，这都是我们当年的一些朋友。这一些朋友都去了广场，都被热血沸腾去了广场。那么这帮朋友生命变化非常之大，大多数做了阶下囚啊，大多数都在流亡。中间那个人叫苏小康啊，他流亡到美国之后，他当年在中国写了一个著名的电影叫做《和商》，大家知道吗？那他逃到了美国以后啊，遇到了车祸，妻子残疾，一直到今天啊，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寂寞的达勒尔湾》。看那个书你都会流泪啊，所以苦难啊，苦难是这群人共有的财富，共有的财富。那我们再往下看一张很特别的啊，这个是我的下一代啊，上面都是我哥哥姐姐的孩子，中间那个小孩最小的是我的女儿。那个时候爸爸已经逃到美国了，他在中国，所以那是六一儿童节他们照了一张照片。那旁边那个就秀肌肉那个，其实也没多少肌肉啊，那个就在我们教会受洗的，那是我的侄子啊，那个比我他们都认识张硕，现在已经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啊。我们家张小雪那个小孩已经在美国做了医生，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好了，照片放完了，大概了解。我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个做引言呢？因为啊，明天晚上就要纪念六四了，我要去 DC 啊 ，DC 参加纪念活动。今天晚上我要坐夜里的飞机飞走。明天美国的众议长南希·波洛西还有十几名参众两院的议员啊，要见我们，也要参与我们的纪念活动。那我觉得我如果不讲我也很虚伪，对吧？因为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牧师在这讲的花前月下的也是很虚伪的。我觉得我们真实的面对每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用了一个有福的人生，大家看到这些是有福的吗？这些人应该是有祸的，他怎么是有福的呢？所以我用了诗篇23篇。我最近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大卫这个差不多这首诗一共有3000年了，是主前1000年左右大卫写的诗歌。大卫已经作王到晚年的时候写的，不是在亚杜兰洞写的，是在晚年时候写的。那我们把这个诗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从头到尾来看一下这个诗歌啊。回来我们前面有诗歌，我来读一遍。其实我们刚才在朗诵时已经读了，而且还有一张照片，那这就是通缉高德良带头头的骨干分子。我能找到我吧？那个啊，所以看到就行了。这是报纸《人民日报》。再我们再往下来看诗篇23篇，有没有？来，我打出来没有？没有打出来，我来读了啊。这个诗篇23篇，大卫在这里写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总共有6节的经文，一点都不长，但是他却写了大卫的一生。大卫在他一生中总结的过程中非常的特别，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位神，他有一位牧者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亚卫啊，原文亚卫翻译成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有的人说耶和华啊这个是父神，耶稣是圣子啊，然后还有 Holy Spirit 圣灵啊。其实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 亚卫，就是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就是指神的本身，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大卫在他经历了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大卫最早是投靠人的，他没有投靠神，跟我一样。我逃的时候从北京，你看到那通缉令了，我就6月13号啊，我已经逃到了东北，我没有逃到南方，那是不会讲广东话，我又会讲广东话，我一定逃到广东，离香港近一点。那我会讲东北话，所以我就逃到了东北啊，因为比较利于隐藏。逃到东北，6月13号通缉令就出来了。通缉令出来的时候，我就躲在一个朋友家，那时候还正在喝酒呢。那天我们俩在喝酒，因为我这个朋友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生个儿子，我生个女儿，就是我们就做主了。这两个将来就跟我们的关系一样，永远世世代代让他们下去啊。就在那个时候，通缉令从电视里一出来，我就发现他不敢看我了，他的眼睛不再看我。我当我看他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感情没有了。那天下着瓢泼的大雨，6月13号，我离开他的家，不知道去哪里，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去呢？我走的时候，他都没有说你等一等，雨停再走。所以我发现人的感情非常有限，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他的女儿、儿子跟我女儿一样大。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家抓到他的儿子要坐牢，我能够体会一个父亲怎么想。但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人何等的有限。大卫也是，大卫在逃的，大卫他一生经历很多的苦难，他被谁追杀呢？他被当时的君王追杀，跟我一样，我也被君王追杀，对不对？啊，他被君王追杀，这个君王叫扫罗，因为嫉妒他就追杀他，追杀了他十几年。大卫最早跑到哪里去呢？他跑到了撒母耳那里去。大家知道谁是撒母耳吗？就膏他那个，就他说用油膏了我的头，那个膏他让他未来做君王了。那个撒母耳先知祭司君王于一身的最后的一个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君王于神的人，后边就有王了，在他之前没有的，他也是最后一个士师。所以他逃到塔里，他也是扫罗的老师，他也高了扫罗，扫罗是追杀大卫的君王，而且是大卫的岳父岳父，为了权力，你看到骨肉都可以相残。然后呢，在杀的时候，他先逃到了撒母耳那里，结果撒母耳保护不了他，因为扫罗知道他在撒母耳那里，就追到撒母耳那里要杀他，他就跑了。然后他就跑到一个祭司那里，扫罗把那个祭司全家全杀了。然后他又跑到了扫罗的儿子拿单那里，大家知道大卫跟拿单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好到不分你我的。拿单约拿单他跑到他那里，跑到约拿单那里的时候，约拿单想保护他，他的父亲就要把约拿单也杀掉。大卫无处可逃，大卫找过先知，找过祭司，找过王子，都不能够保护他。最后大卫逃到了亚杜兰洞，他在那里十几年的历史，在贫穷中，在患难中度过，所以他在那段成为诗人。你要想成为诗人吗？你可能得经历点患难。没有患难，你写的诗就是风花雪月、轻飘飘，对生命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我有个好朋友叫孩子，曾经写过一个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诗，现在房地产商人把它做了房地产的促销广告。80年代我们在一起，好朋友，他是非常非常的很特别的一个人，我们说的精神不正常，所以他才写了那么好的诗。他是4月1号走的啊，那天他走了我们都流了泪，好像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的短暂。像摩西所说的生命就是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就过去了。所以大卫后来逃到哪里呢？他逃到了他的敌人非利士那里，就像我逃到了苏联，原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小时候学的俄语第一句话是交枪不杀优待俘虏，然后就写毛主席万岁，对吧？我们学的达斯拉斯维特巴斯达德的毛泽东。那我学的还都是，我当时我发现我学的俄文到苏联一点用没有， 人家是让我叫降不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后来他大卫逃到了非利士那里，他在非利士那里的时候，非利士认出了这个是大卫，因为当时流行了一句谚语，大家还记得吗？大卫杀敌千千啊，不是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那他杀的敌是谁呢？是非利士人。他杀的那些非利士人想起来了，这个就是把哥利亚的脑袋给割下来那个少年人，那个帅哥嘛，对不对？好了，你逃到我们这里，那天晚上他们就要抓他，把他杀了，为了他那些万万的人报仇。大卫晚上又逃掉了，大卫往哪里去逃？哪里都逃不了，一个君王要杀他，他无处可逃。后来他躲在亚杜兰洞里，他逃到了上帝的怀抱，他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仰望神。那亚杜兰洞有400人跟他聚集在一起，都是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他们跟着大卫在那里，大卫就在那个亚杜兰洞的十几年的时间，他把这一群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世人看着不配的人，他把他们训练成耶和华军队，后来成为他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最重要的助手。上帝把他举起来在患难的时候，所以大卫在逃亡的十几年里边，从倚靠人到他倚靠神，他在躲避人的追杀，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在亚杜兰洞里写了一首诗，大家记得是哪一首吗？是诗篇的第16篇。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了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赤手。用绳量给我的世界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个时候他的亚杜兰洞他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说我有神，神给我的一切。他在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上帝让看到上帝给他的最佳美的物产都是在最佳美的之处。他说我的产业何等的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里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每当我们读到大卫的诗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在患难中的人，他那种从神来的力量和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诗篇23篇。第一，从无神到有神的人生。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共产党员什么样子。我从小在该入团的时候就入团，我该入党的是入党，在少先队的时候也系过红领巾，我都是第一批。我是第一批，因为我的家是这样一个家庭，我的父亲对我的教导就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我的父亲教导我说，我们要跟着党走一直到共产主义那一天。他告诉我，这是我们人生唯一的一条道路。我那个时候对我的父亲的教导坚信不疑，所以我就跟着党走了好多年，一直到北京大学，我开始怀疑这个党，我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我89年逃亡的时候，我还是完全的依靠神，我依靠人。我从北京逃到了东北，从东北逃到了苏联，我在苏联坐牢，然后我从苏联又被苏联人遣返回中国我又在中国的山里边藏了2年，很长的时间就一个人生活。所以我懂什么叫鲁滨逊鲁滨逊那时候还有个礼拜五的，我连礼拜五都没有，我只有一条狗叫虎子，它是我生命的一个最宝贵的伴侣。然后呢，我又从东北逃到了广州，从广州潜入深圳，从深圳跳船到香港，从香港逃到美国。你看我把这个地球差不多跑了一圈那时候我觉得我是靠我自己的智慧，是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关键的时候我不会太慌张 我不太，因为我很沉着，我这个人越关键的时候会越沉着啊，越关键越沉着，很特别的一个人。我曾经多少次跟警察正面的相撞，他们不仅认不出我来，他们还帮助我，还帮助我，不是帮我逃了啊，我没有卧铺，他帮我弄卧铺，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坐火车，两个警察坐在对面，然后看着我就说，哎，怎么看你这么眼熟？我说你看我像谁？像你大舅哥呀，说我们东北人开玩笑的啊，他就说，哎，你像天门一个学生。那我如果我一害怕我一抖，那不就抓了吗？我就笑，我说你看我像王丹像吴尔开心，他说不像，那俩都一个抓了一个跑了，你像张伯礼，咱们东北的。我说张伯礼东北的，我说那你看我哪像他呀？说你就是像，怎么都很像，你看那描述嘛，对不对？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哪儿都像，对吧？那我就说抓住没有啊？他说没抓着，很遗憾的样子，没抓着。我说那你怎么不去抓？你坐这说什么呀？他说你去抓呀，那么好抓呢？有一个人说我能抓进他，我小学生，我抓到他我不也考进北大了吗？另外一个说不好抓，坐你对面都不见得认出来。你看坐对面都没认出我来，然后呢我就看他老这么看我不行啊，他老这么看我，他哪天突然间就他就发现了。我说这个你们都警察那个卧铺啊，对不对？他说哎呀卧铺不好弄啊。我说我去帮你找去，你跟我去，你说你警察执行任务不就有卧铺了吗？哎，一找，因为我在铁路做过记者呀，我很懂啊，我就跟铁那个乘警还有那个机长一说，人家列车长就给我们三张卧铺，我就睡觉了，灯一关看不见我脸，你知道吧？大家好，这种危险真的是常常的经过，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是八九年认识神的。八九年我逃的时候，有一个农民向我传福音，他说我在前面没有什么前途了，唯有信靠耶稣。他说耶稣是道路啊，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你要认识他，你就能够能够走过这些险境。我说那我死了怎么办？他说死了你认识他，你还可以复活，死里复活。所以我那时候信主啊，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死里复活，你知道吗？常常做梦逃亡的过程中，梦到警察追我跑，而且每一次都跑不过警察，每一次都被抓，抓完就下一身汗，那不是假的，早上起来被子都湿的，一身汗吓的，你知道吗？然后喊警察啊，就醒过来。这个刚来美国的时候没人给我住 roommate， 半夜我就喊警察，他们都偷渡的吓一跳，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这就变成你生活的一种常态啊，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被抓到了那肯定被枪毙嘛，对不对？那枪毙了人死了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提前的思考死亡，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基督教解释了这个问题，人不是一死百了啊，人的生命死了以后还会复活，信耶稣的复活，不信的也复活。你不要说哎，我不信我就睡着了不复活了，没那事儿的，你知道吗？信耶稣的复活得上帝的奖赏，没有信耶稣的复活得审判，按照你的过去的一切来审判你。所以信耶稣就是因为在基督里的宝血的遮盖。我那时候觉得这太好了，这个信仰啊，我就信了。我很单纯，像我传福音的人大字都不识的他根本就不认字，他也不会讲什么基督教的道理，他就让我为他读圣经，我为他读圣经，他就给我解释圣经。我的第一个圣经老师不识字你知道，我现在神学院博士都毕业了，我发现他教的都是对的，教的都对的。他就教了我一卷书，就叫约翰福音，一打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没什么书可念，约翰福音我大的读大段我都能倒背如流的然后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说这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呢？道是谁呀？说道就耶稣啊。哎，我说哪儿写耶稣的？你看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嘛，匆匆忙忙有念有真理嘛，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不就耶稣吗？的荣光吗？哎，你看这第一个圣经老师 不识字，所以你不要小瞧不识字的人啊，他一认识神他就有智慧。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神的人，真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我们的聪明都靠不住的，我那时候小聪明多了，我逃的时候你知道吗，后来还是今天感谢神，是神保守了我们。所以大卫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那时候他有多少的缺乏呢？他那时候被逃亡被追杀，他没有自由，他没有亲情，他没有金钱，他没有地位，他什么都没有，甚至他都没有饭吃。你知道上有前一段我讲了拿巴的故事对不对，他说拿巴要吃的嘛，给点饼嘛，我们这些人在亚多兰东饿得受不了对不对。拿巴你是谁呀、啊、大卫是谁呀、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他气得要杀他的时候，那个拿巴的太太亚比盖就跑到前面来，就找大卫认错，说我这先生是个愚盲的人，拿巴就是愚蠢的意思你知道吗，是个愚妄的人，然后带了很多的饼什么就给了他。所以他很感谢那个女的，当他做了国王的时候，他拿巴已经死了你知道吗，他就娶了这个亚比盖做他的太太。所以你会看到很特别，苦难中的给他一个饼，就做了国就做了那叫什么呀，皇后知道吗。就关键是该给人饼给人饼啊，该给人水给人水啊。所以你不知道你做，你以为到你家来要饭那是流浪汉的，说不定做君王为了你知道吗啊、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所以这个大卫在这时候他说，我有神我就不至于缺乏，虽然我被追杀但是他是我的帮助。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和挫折，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是现在进行时，他是说他这个牧者是永永远远做我的牧者，过去做我的牧者，今天还做我的牧者，未来还做我的牧者。所以他让我没有缺乏啊，所以神使我们没有缺乏。你们把这个对你旁边说，神使你没有缺乏。第二点我们看到说，神使我们没有忧愁啊，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诗用诗要用形象思维对吧，好像写诗的人脑海里要有画面对吧。所以你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老师会告诉说，神的这句话你能想到一个联想的什么样一个画面呢？那这句话就是很美的一幅画嘛对不对。往下走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真的好啊，青草地上啊，如果你没有神是不好的。我八九年逃的时候我也躺在青草地上，我叫落草为寇啊，我与草为伍，我整个大荒原就我一个人，我躺在青草地上，我在那儿看看天啊、晚上数星星啊、白天那儿看天，很无聊嘛。那时候就觉得人就这么可怜，昨天还在北京大学天之骄子，哇，大学的图书馆啊、网球场篮球场没有我不嘚瑟的地方。现在一个人跑到山里边，改个名字叫王老四，原来叫张伯立，现在叫王老四，谁都不知道你，死了都没人知道，对吧？就跟一个小草一样，啊，就跟那野草一样。那是最爱唱的歌叫《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就是小草嘛。但后边几句都是很好的，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大家都在逃嘛对吧，逃到天涯海角，哪有比我惨的，有的还逃监狱去呢对不对，惨的有的是，都在逃。但是你看这小草说，春风啊春风，你帮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帮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母亲，怎么样，把我紧紧拥抱。你看他说，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感恩，我感谢阳光，我感谢山川，我感谢大地，对不对？所以人要有感恩的心，你就不孤独。 神把我们放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对一个羊来说，他最需要的就是嫩草和干净的水，对不对？这位牧者把你带到了青草地，到了水边，所以你可以在那里躺卧安息，你不去怕豺狼的攻击，你也不惧怕生活的缺乏。这位牧者好不好？以色列人常常把神当作牧者，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色列当时有游牧的生活，他们人过着游牧的帐篷的生活，所以牧者来说，那个牧羊人来说，对于羊就是他们的一切。一个好的牧人就会把他们带到好的地方，一个不好的牧人就不管他们，让他们自己去跑啊，自己去跑。你这羊是很冲动的，羊也是很愚昧的，羊是很安静的，但是羊是集体性的。有一个土耳其人，他是放羊的，他在喝早上的咖啡，他就发现有一只羊从那个悬崖上就飞下去了，就所有的羊就叽咔叽咔全都飞下去，1000多头羊都摔死了。他才知道羊是盲目的，羊需要牧者的引导，羊需要一个有智慧的牧者。所以大卫在那时候把自己交托，他说啊，你带领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特别喜欢这个灵魂苏醒这句话。一个人没有认识神，他的灵魂是沉睡的啊，这个灵魂英文叫 soul 啊。当你说这个 soul 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是啊，是这个灵魂体。其实人灵和魂是在一起的。我们讲的神学是二元论啊，这个体和灵二元论。那当很多人从西方翻译过来翻的就是啊，这个我们的身心要被改变，灵魂的苏醒，按照希腊文的原意来说，就是我们有了性命，有了气息，有了身心的啊明白，有了我自己，能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神是我们灵魂的苏醒啊，灵魂的苏醒。今天我们很多人认识神，都是灵里边醒过来了，灵里边醒过来了。所以8、9年之前，我虽然那时候觉得还不错，但是灵魂是沉睡的，灵魂是沉睡的。当我认识了神，我才发现我的灵，当我跟他接通的时候，我的灵就苏醒了。弟兄姊妹，你怎么样你灵魂苏醒呢？就是与神相通。当你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这次我带师母去那个上课到 Northridge， 我们开回来播这个1300啊1600啊，当你没有接通的时候，它滋啦啦滋啦啦滋啦，对不对？它那个收音机一直在啊有杂音，可是突然间你调到了，接通了，他立刻的声音很清晰地传达出来。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此，我们都在寻找神，每个人都在寻找神。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我寻找到了我所喜欢的神啊，我说不是你寻找到了，是神寻找到了你。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把你找回来，把你找回家中。就像那个浪子，路加福音15章讲那个浪子要回到家中，他回到家中，他要跟他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女儿子啊，我不配，你把我当雇工吧。但是他的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戒指给他戴上，鞋给他穿上，袍子给他穿上，给他恢复做家里的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就是后嗣，后嗣就继承产业，继承上帝最美的产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灵魂苏醒，诗篇19篇第七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它能使人心苏醒。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能认识神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前面有一个光，那是你最需要的。我8、9年、2年，我常常在黑暗中行。我从苏联被驱逐出境的时候，苏联人不把我送到中国的，他就在他的边境拿着枪对着我说，你现在就回去你的国家，往前走，不要往两边走，两边都是军营。那我哪知道前面往怎么走啊，知道吗？两边都是军营，那你就祷告了，你祷告了，上帝带领。一进入到黑龙江，漫天的飞雪，那个地有1米多深的雪，没有路嘛， 那我就在那走啊走啊，我有一夜时间我就在一个圈里转。后来我懂了什么叫鬼打墙鬼推磨，你知道这叫 鬼打墙吗？你走的觉得就是一条路，走的很直的一条路，结果你走到天亮你发现就在原地，你是咋转的，原地转转转，这转的你毛骨悚然，你出不去了，你体力耗没了就死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那里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哦，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打转。天一亮我就发现，我觉得我走得很卖力很使劲，我走得很有信心，可是我原来我是在原地打转。当我们认识神的，神的话是我们的道路，它是道路真理生命，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神的话照亮我们，我们就没有黑暗。所以那时候就完全靠祷告啊。当我祷告，我就坐下来一祷告，哎，不走了，我突然发现我在一个大坑里面，我爬出去接着走，神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它能使人心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它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一生我们都是在忧患中生活，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很多人到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哪里，我们就是反正大家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大家下海我们也下海，不管你会不会游泳管他呢，反正下海再说，对不对？大家出国我们也出国，出国人家是来留学来了，我们他能留学我们还不会逃吗？我们逃了，对吧？说来不及的，对不对？所以你能够办移民我也能办啊，你是办什么特殊人才，我办政治避难，管他呢，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其实就跟羊一样，我们生活完全不是靠着自己的意思，都是靠着我们这个大家的社会性，我们随着社会性。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你认识神，你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受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走的道路是神的带领，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知道你的一生，你不知道，你连明年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但神知道你每一天。他引导我们走义路，就是他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成长，他引导我们走一条他让我们走的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你的职业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做牧师，我会想过吗？不会。可是当我在生下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定我要做牧师了，这他比我高，对不对？我那时候还在中国，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我还唱那个我们是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对吧？我还等着接班的，上帝知道那接班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所以他知道，他让我做牧师。人家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话是世界最大的谎言。你是接班人吗？接班轮到你吗？人家是官二代，轮不到你。人家大公司有钱的钱会轮到你，不能，人家叫富二代，对吧？那天我讲我们还有牧二代，牧师的二代，就牧二代，我们这边做好几个牧二代，将来都是做牧师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承受产业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还有一个不同，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什么？后嗣。这个后嗣产业就是给后嗣的，上帝最美的产业都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我们是走在上帝的爱里边，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难险阻，我们都可以化险为夷。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走义路的，我们是跟神在一起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没有可以惧怕的。所以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对神有反应，对神有感恩。我们没有苏醒之前，我们沉睡的时间，我们对神没有反应，我们在世界是苏醒的，我们对世界有反应啊，追求名利地位金钱哪里大减价，你看哪里呼呼的都去了，对不对？哪里个新店一开张好吃，一发微信哇全来了，都是一看都教会人呢，都是上 COCO 那吃火锅去了，都来了。那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对神有反应会怎么样？教会有什么活动立刻就反应了嘛，对不对？祷告会来祷告了，布道会来布道，参加布道会了，虽然我信了耶稣，我打电话给朋友，你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灵魂苏醒跟不苏醒沉睡是完全看得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灵魂苏醒，哎们，为什么？为了要走正确的路。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灵魂苏醒的人，跟他大人说醒来吧。我看睡觉的全醒了，对吧？我今天讲到平时得让你们醒一醒，
醒过来，
哈利路亚！否则，哇，有人一听困了，有很多弟兄姊妹就等着听我道来睡觉呢，你知道吗？我们有个弟兄老睡不着觉，老忧虑，一听我讲道，哈哈就睡着了，睡得可好了，你知道吗？回去跟我说，太感谢主了。那天我去一个上海餐馆，吃饭，我们都去了吧，徐牧师对吧？然后那个服务员给我们上菜说，哎，詹姆斯，哎呀。我真是感谢主啊，今天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过去就睡不着觉，我一听你讲到我就睡着。我说你是表扬我呢你还是挖苦我呢？我也听不清楚。他说反正我怀孕的时候很痛苦，我睡不着，我就睡觉之前放你讲了，一放就睡着了，可安慰了。不过怎么样，反正都是神的恩典，万事互相效力，感谢主。好，我们看下一啊，我们第二，从苦难啊，这个阶段是从苦难到平安的人生。第一个，从无神到有神的人生，大卫在他的诗篇。第二，从苦难到平安的人生，这段经文很重要。他说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大卫说的是真实的，他有十几年被追杀，每一天都有死擦肩而过，对不对？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怕。我很喜欢这句话，小的时候常常的这个被吓醒，妈妈就会拍我说不怕，妈妈在这儿。我们现在大了，妈妈已经在天上了，那你已经没这个福分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对儿女说别怕，老爸在这儿，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生有一个依靠，多美啊，多好啊。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神，多好。神常常对他儿女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们我就想到龚品梅主教啊，那个天主教的啊大书记主教，在中国坐了20多年的牢，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到了罗马去见教皇保罗二世。教皇那天接见了很多红衣主教，他就特意走到龚品梅的旁边，他握着他的手，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就说了一句话：不要怕。龚品梅就泪流满面。当你读诗篇23篇，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不怕，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怕，我们有神爱我们，我们不怕孤独，我们有神的家，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不怕来到一个新的国家移民，因为在这里边有上帝的引导，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他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人，他连儿女都没有，他就跟他的老伴儿，他俩往前走，他就记住不怕，因为我有神。大卫说我不怕，我有神的同在，对不对？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死荫的幽谷，现在这个词可以用啊，在欧美他们变成了习惯的片语，他们大概的意思是极端痛苦的境地。死荫的幽谷是极端痛苦的啊境地。一个人什么叫极端痛苦的境地呢？当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我们生活的能力没有了，我们觉得我们进入到极端痛苦的境地，这是死荫的幽谷。如果我们申请绿卡被拒绝了啊，美国的要遣返我们回中国了，我们觉得我们进入到了极端痛苦的境地。如果我们的婚姻亮了红灯了，而且我们争执不休，满是伤害，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进入到极端痛苦的境地，那是我们的死因幽谷。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上经历我们个人的死因的幽谷。我们有时候被人委屈了，被人诬陷了，被人陷害了，把我们投到监狱里去了，我们在那里没有盼望，全是苦难，我们看不到前途，我们选择自己了结我们自己，那是我们极端痛苦的境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
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呢？为什么要看圣经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多大的帮助？说我在坐牢的时候想到那个叫约瑟，他在监狱里被人放到监狱里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怜自爱，他在那里边仰望神，神在那里边让他成为一个经过监狱的苦难，他成为整个埃及这个国家的祝福，他从一个囚犯变为埃及最文明国家的宰相，他把这个国家带到更丰美的地方。因此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一生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路，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有黑暗有幽谷，但是我们需要神，否则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太孤独了，我们太难走了，所以我们要需要神，因为他会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就是他永远的和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人说，我一遇到困难我祷告神就不听，我遇到困难我又没有发现神跟我在一起，那神你在哪里呢？在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有一个人指着海边一算脚印说，你看这是我经过的苦难的脚印，神没有与我同在。神对他说，那个脚印是我的，我抱着你走过了苦难。弟兄姊妹，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不会放弃，30年我走过的苦难的道路，我可以说我这位神从来没有放下我，我一直被抱在他的怀里边，不管我多么的叛逆多么的软弱啊，他始终抱着我，因为他是我的牧者，因为他与我同在。所以苦难中我们有安慰，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啊！当我们经历了死因幽谷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他不仅与我们同在，他也安慰我。神的安慰的方法很不一样，神安慰的方法你看，他用他的杖来安慰我，用他的肝来安慰我，那个杖是比较短的，那个肝是比较长的啊，这两个都是牧羊用的，那个杖可以击打羊的，羊不听话可以打他的，那个杆是把羊牵过来引导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管教神的儿女的时候，神有时用很严厉的，有时用很慈爱的，神用的环境有时把放在一个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环境，你不能胜过，把你放在那里你就有能力，你知道吗？那天王伟成院长7月份来做我们的讲员，他的儿子娶了个德国太太，他说的这个跨文化的婚姻真的不一样啊！哎呀，他们住在一个社区里边啊，这个要去看看孙子啊，就路过散步路过儿子的家，就听孙子在屋里哭，妈妈就说我们去看一眼，爸爸这个王院长说不行啊，我们没有预约呀。德国人做事情很认真的，你要几点来看孩子你有预约，然后我说我忙不行的就不行，行才能让你来。然后他说我看见我们到游泳池看见他妈妈的孙子帮他就扔到冰冷的那个孩子啊就跑，他说我就跳下去救啊，然后他的妈妈说你不要，他是我的孩子，他在学习游泳，这孩子这么残酷，他是奶奶心疼的，中国人的文化知道吗？如果你放在那里会怎么样？哎，这个孩子学游泳就会快，知道吗？那你老抱在你怀里他会游泳吗？他永远不会游泳。有一个人说走路蹦蹦走到半夜走到坟地，蹦当就掉到坟地里去了，一个大坑，不谁挖坑要埋人还没埋呢，他先掉进去了，然后他就上啊掉下来，上啊掉下来，上了几十次永远掉下来上不去，然后就听一个人说不要爬了没有用的，他一起鬼呀蹭下就上去了。因为那底下也掉个人在里边坐着，已经不努力了，一看他在努力看笑话，说鬼呀，他一下上去了，说哎呦你怎么上去了，你看我们人里的那种爆发力嘛，对不对？有潜能，这个潜能在什么时候能够发挥出来呢？潜能在苦难中才能发挥出来，对不对？在危难时才能发挥出来，否则不就没有潜能吗？当乌云密布的时候，不是没有阳光，阳光在乌云的上边。弟兄姊妹记得吗？我们唱一首诗歌很好听的，叫什么？云上太阳。哇，这首歌给我很大安慰， 云上的太阳是不改变的，就是比喻神的爱是不改变的。虽然我们在乌云密布下面暴风骤雨下面冰雹啊，这个如雨下，我们在那里狼狈不堪，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乌云上面是阳光灿烂的，神的爱永远的在那里的，对不对？我记得有次我到多伦多布道回来，我坐上飞机，那飞机一下就飞到那云在上空，然后看到底下的白云看不见大地，全是白云，你感觉到飞机是什么样的？是静止的。我那个时候突然就泪流满面。我们这位神啊，爱我们就像云上的太阳，它永远不改变。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永不改变。 Amen。 所以神是我们苦难中的安慰，对你旁边弟兄说，神是你苦难的安慰。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从失败的人生到得胜的人生，我们当读到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完全是在用宣告，他在苦难中他宣告得胜，他在苦难中他怎么说？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他的敌人是追杀他的敌人，他的敌人是要他命的敌人，他的敌人对他没有任何的怜悯和客气。但是当大卫逃了十几年，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赞美神说，在我敌人面前你可以为我摆设筵席，那不就夸胜吗？你想到这是什么样一个画面？想过没有？想过没有？我想到三国演义，我想到那个当时那个曹操摆着酒席在跟袁术征战，对不对？你看到没有？然后有一个袁术，有个大将，武功极其高强，叫什么名字？华雄，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都打不过他呀，曹操那么多的大将全部被打败了，曹操就摆上酒席说，谁可以把华雄给我拿下？有一个人说，我叫关羽啊，记得吗？关羽。然后曹操就很敬佩这个壮士，他第一次看到关羽，他就倒了一杯热酒就交给了这个关羽说，壮士喝下这杯酒，拿下华雄，对不对？然后关羽怎么说？说，将军放在这里，待我斩了他回来喝也不迟啊，对吧？哇，然后快马就下去，几秒钟那个华雄还没缓过劲儿来，因为他骑那个叫赤兔马，对吧？特别快，噌一下就下去了，光脚就脑袋砍下来，拎着手机就到那儿一放一喝酒，酒还热乎呢。读过这段没有啊？才在小学三年级我就读了，这叫关羽什么斩华雄的时候是这个喝酒还热的，这个画面你看，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们哈利路亚，这多自豪的一个宣告啊！一个人可不可以这样自豪啊？太可以了，我们上帝儿女太可以了，不管我们遇到多少患难，我们都可以说，在敌人面前我要夸胜，靠着耶稣基督夸胜，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我记得我那前几天去了圣地亚哥布道，礼拜天讲完道我就开车过去，他们有个大学生的聚会在 UC 圣地亚哥，然后接待我的牧师叫江礼镇，你知道吗？是你同学吧？东海大学吧，是吧？东海大学的，那么来到美国了，夫妻两个来到美国就奋斗啊，读完了硕士，两个人就不好好找工作，办了个餐馆，夫妻千万别在一起办餐馆，会吵架的。办就让老公办，或者让太太办，你别参与，对吧？你他又办餐馆，你就去华尔街，对吧？你他赔了，你可以给他挣钱，给他赔啊，对吧？所以他就办了一个餐馆，办了餐馆就吵架，因为一个灯光都吵架。这先生说灯要亮一点，太太说灯要暗一点。先生说灯为什么要亮一点？能够看清客人的脸。眼神不好。那太太就说暗一点有情调。你看男女想法多不一样。姐妹做事情从浪漫出发，弟兄做事情从现实出发，所以一个木星一个火星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就吵吵吵，终于吵离了。 离了，离婚了，然后写好协议了，什么都弄完了，然后这个，然后就把餐馆都给太太了，净身出户啊。但是他知道，他说我虽然净，我有3万块钱。你说那30多年前吧，3万块钱挺多钱啊。他是一个大厨，欠的3万块钱，答应了还他。他就跟太太说，这些东西都给你，我拿着3万块钱，我再开个餐馆，我自己去开。然后我就自由了，你也自由了。那天他特别高兴，开着车去达拉斯，自由了。自由对一个男人来说太重要了，对不对？终于摆脱了这个女人，哇，这个女人什么都管，连灯暗灯亮他都管，没有自由啊。这开到那儿，然后就敲大厨的门，当当当敲。大门一开门，说的你来干什么呀？他说干什么？说好了，我拿钱，我要走人呢，我就开始新生活了。大叔说你等一等，我去给你拿，你回车上等着吧。他就回车里坐着等着，盘算着这3万块钱怎么花，正想着美事呢，人家大叔来了，从上面下来拿着一个小提包。他一看，哇，这里边挺重，有钱，就到他车跟前，把提包一拉开，里边拿出一把手枪。你该怎么反应啊？我踩油门跑啊。哎，他跟人理论，他说哎，你欠我钱，你还敢向我开枪，你真胆儿肥。咚咚咚四枪，那个距离就是一米嘛，他用手挡一下子，就子弹打穿，打到里边，四枪打。他说那天晚上喝了很多可乐，打得满地都是可乐，你知道吗？哎呀，人生啊，我跟你讲，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儿。然后他说我就看那个那天天刚要亮，月亮升起来，那个月亮是一个半的月亮啊，蒙蒙的。他就看那月亮就闪就淡了，就看不见。醒来的时候在医院里边要手术了，大量的在输血准备手术，来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院牧，美国的医院都有院牧。就问他说你这子弹在里边啊，能不能挖出来，能不能活不知道，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你就上天堂得永生，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我再说你就昏过去了，我就能简单跟你说，不像我跟你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没的时间的，有的人没时间听福音都没时间，你知道吗？哎，你这听福音可以听好多堂都不信主，你知道吗？他可以没时间听的。他就说你要信就攥一下我的手，他就攥一下的手。这个牧师说，主啊，怜悯他这个年轻人，求你救他，让他做牧师为你所用。哇，他后来活过来了，没死，活过来了，做了牧师，进了神院，那还离什么婚了？你看打了四枪才不离，你这何苦呢？也不离了，两人。他说醒过来就看他太太拉着他的手哭着看着他，又想起过去的甜美的岁月了，恢复了，也不办餐馆了，俩人都进神学院了，就在达拉斯神学院，师母刚从达拉斯神学院毕业，就他们神学院的高材生啊，江牧师啊。哎，我明天把他请来给你们讲道，很会讲道的，东海大学的高材生，达拉斯神学院的高材生。他说然后呢，他好了以后就出现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然后他有一天一个教会请他讲道，那他就去了，他跟他太太下了车往教会走，走到教会门口看到开枪那个人在门口站着，也信主了。那个大厨站在门口带着太太牵着手在这欢迎他呢。他说我一看我们俩这脚就迈不动了，他说我太太就往后走，他说我就往前走，他就往后走，拉也不过来，怎么都不过来。姐妹还是情感过不去的，他说理性告诉我，他是我的弟兄，他也信主了，在监狱里边信了耶稣，现在也释放了，他神学院毕业当牧师了，那个也放了，信了主了，又办了个餐馆。结果后来他还是走到前面去了，他说那天晚上呢，他们在他的餐馆请我吃饭，牧师也来了，长老也来了，他摆了一大桌的宴席，我就想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新造的，大卫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大卫做了君王，他怜悯了扫罗的后代，对不对？这个他不仅怜悯他的后代，他也把他的财产都还给扫罗， 他不记恨他。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后代，逃的时候摔瘸了，他把他接到王宫，每一天跟他一起吃饭，就是约拿丹的后代。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所以大卫说，哎呀，我一生一世啊，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个人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会说我一生一世是顺利的吗？好像约瑟在他晚年的时候啊，不是雅各晚年对约瑟说，你一生竟都顺利。约瑟顺利吗？约瑟17岁就被哥哥给卖了，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呢不仅卖了，又把他投到监狱里待了那么多年，经历那么多苦难，他的父亲就说，你是竟都顺利的一生。我百思不解，后来我想可能是在基督里边吧，在神的里边他是顺利，所有经历的苦难都是有益的。你们约伯经历的苦难有没有益？你说有益。约伯后来他死了10个儿女，上帝又给他10个，他死了那么多牛驴，上帝给他加倍，你说有益。那如果上帝不给你呢？加倍也没有呢，儿女也没有活呢，你会觉得有益吗？我常常对我天门这些朋友说，也许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见不到六四的平凡，也许你的一生就是流亡在海外，你的祖国你就回不去，那你会有平安吗？你会有喜乐吗？有的，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是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殿中就是在永恒之中，在永生里边，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得救的确据，我的盼望。我的父亲94岁离开这个世界，80岁受洗，一个老革命，4、5年参加革命的受洗了。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们他说的，他一生中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说老四，我是他第4个儿子，我们天上见。一个无神论者，后来信了耶稣，他知道地上是没有盼望的，见不到他的儿子，他说老四，天上见。我的母亲讲的这句话也是关于他第4个儿子的，因为那6个孩子都在身边，他说伯利，妈想你，最后一句话。但是我知道我天上会见到我的父亲和母亲，这是我们今年基督徒我们可以在世上得胜的宣告。我们不可以胜过，不仅可以胜过苦难，我们还可以胜过死亡。我们有天和我们最心爱的人在天上可以在一起，在基督的里边，在上帝的怀中，我们享受他永远同在的平安、喜乐和福分。你们愿这个福分临到你。来，我们请司琴来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上帝儿女何等有福！来，谁会唱？来拿那个来，师伟过来，你们上个礼拜会唱吗？谁会唱？拿那麦克风上来，跟我一起唱。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这我在新加坡学会的，我新加坡神院老师写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大家可以跟我学着唱这首诗歌，如果你遇到压力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夫妻要吵架的时候就唱这首歌，移民局要给你开庭的时候之前唱这首歌，你就有信心了。人的信心可以胜过环境，相信吗？对你旁边说，会胜过环境，信心胜过环境。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们对你旁边说，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起立。 做你的儿女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不怕，我们不怕环境带给我们的艰难，我们也不怕死因的忧苦。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向罪恶宣告我们会得胜，我们要向环境宣告我们会得胜，我们要疾病宣告我们会得胜，我们对缺乏来宣告我们会得胜，我们对咒诅来宣告我们会得胜。哈利路亚，因为做你的儿女，我们有属天的福分，我们是你的后嗣，是承受产业的人，那个产业是谁也夺不走的，在天上永存的基业。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上帝的儿女吗？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愿意做上帝的儿女，先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举起手，主耶稣。还有没有，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还有没有？那有一个弟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没有？这边有个弟兄，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还有吗？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做神的儿女是有福的，你们对刚才举手说你是有福的，做上帝儿女是有福的。